弟兄姊妹平安，愿意我们今天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先祷告。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手下，我们蒙你自己的福。主啊，就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思，晓得你的意念，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头五节的圣经只是短短五节，彼得提到末世的时候有四次之多，让我们有一个感觉，彼得很看重未来，很看重那个主要再来的时候。固然主再来的时候，将来的永远福乐一定是我们的共同的盼望，但彼得前书真的是要我们压住，单单压住在主再来的时候吗？答案有点复杂自是也非。允许我用一个比喻，小时候我要开始学那个骑那个自行车，那个年代不流行那个副座的轮子，所以我们家里面所有的自行车都是有它的功能的我家的自行车是用来送货的，并不是玩具，只能够是用这个自行车来学，没有特别为小孩子预备的。起初的时候一大响那个自行车，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开始学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很可能大家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跌倒嘛，骑在那个车上就跌倒了所以是尽量用身体去平衡那个时候那个身段也小所以骑上那个自行车的时候总是就在那个脚总是不能着地的，就非常害怕一开始搭那个自行车的时候，通常都是左摇右摆踩的没有两下便跌下来。那个时候叫我怎么样骑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我的叔叔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说你骑那个自行车的时候，不要你眼睛你的视线不要单单专注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往前望，往远望。也不要看眼前短短的一段路，而是一定要将眼界放远。其实当时很害怕，总是将眼前的看着眼前的一小块，就是抬头向远方看一眼，便立刻将目光放回那个我的轮子的前面30的地方。经过叔父不断的告诫和鼓励，终于放胆往前方望着来骑。起初是一秒两秒，快点将目光又放到自己前面去。但是多踩的时候，感受到那个自行车安定下来，不再摇摆的这么厉害，再放开怀抱，将眼远望3到4秒，5到6秒，慢慢时间越来越长，逐步的适应下来，至终能够瞻前顾后那个左右顾盼，收放自如，远观近望都不怕。近望之后能远观，远观之后能近望，仍然操控得非常的安全。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懂得 那个骑那个自行车那个技巧。当然不是说从此之后不会再跌倒，踩车的时候一定是一条直线，过程还是会有摇摆，我们那个方向还是需要随时修正，但是大致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个跌倒的机会也比较少。两年前在讲坛和大家讲到彼得前书，相信大家都记得彼得前书是写给在逼迫中的信徒，所以用了寄居的外人来形容那个受信的人，提醒他们所面对的是暂时的，有一天他们要回家。之前讲到家是哪个安稳的地方，叫人感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要散步那更美的家乡，回到那熟悉又温馨的老家。所以我们华人常常说你的老家在哪里，那个老家总是带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事实上我们在世的生活并不是事事如意，第六节所讲的百般试炼并非指到当时基督徒面对政府特别严厉的迫害，而是活在社会之中信徒自然而然的面对的患难。我们人生在世就是有患难嘛，尤其是当你是漂泊离开自己的老家的人，离乡镇近，物离乡贵，所以他们都是寄居的外人，信徒自然，我们每个人活在社会里面，信徒自然而然的面对患难，每个人都是面对着同一样的患难，犹如今天的全球的瘟疫，基督徒都不一定是幸免的。难听讲一句，基督徒都会染疫，也都会病死。彼得前书从来都不是让我们趋吉避凶的那个好指南，而是告诉我们在患难之中如何面对突如其来或者是又漫长痛楚的那个苦难。刚才不是说过在三到七节这五节圣经里面四次提到那个基督要来的日子，其实我们看这讲到有活泼的盼望，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到末世又显现的救恩，也是在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只看作未来，对于一个有一种事事带着一种与我何干的态度，而是要将一幅完整的图画画在我们前面。第一，彼得指出造作上帝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这对应了二章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个是彼得前书二章十节，是真引自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我必将他种在地上，树不怜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彼得将我们带到从前，让我们重新检视自己。真引何西亚书很有意思，何西亚书里面所描述的淫妇，上帝一次 又一次的叫何西阿把他娶过来，又再重新娶过来。这个淫妇是用来比喻以色列多次的背叛，但上帝仍然爱怜，反照我们作为信徒的，没有三番四次背叛上帝吗？每一次当我信心软弱，跟随世俗，连我都知道我自己所行所言所言不耻基督徒的体统，甚至有一些日子因为过得太艰难和上帝抬杠，无论如何上帝仍然照着他的大怜悯，他没有记挂我们任何的软弱对待我们，而是照着他的大怜悯。这份大怜悯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传留在天上的基业。前面三个形容词不用 多讲，反而是天上的基业比较难明白。但若果我们将重生和得作基业配 对起来的时候，就不难解释了。那个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彼得要我们描绘一幅父子的图画，我们自然是天父的儿女，被上帝 重新生出来，我们这个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可以承受父亲的基业。有新的译本把基业翻译成为继业，就继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继承的家业，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就变得顺理成章的承继上帝的家业，得到上帝一切的福分。解经家多数理解为犹太人所理解的永生，就是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天上有两个意思，这属于地上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患难，都是属于地上的，是短暂的，可以忽然出现，也可以突然消失。天上的家业是永恒的，长存的。第二，而这份基业是存留在天上，在天上没有人能够从我们手上将这份家业夺去。何等安心的应许，把我们眼界的角度调高。这份大怜悯也是按照第五节所说的，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有些翻译是必能得着那所预定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当我们每次讲到上帝为我们一早预定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想起了宿命论，上帝什么都安排了，预定了，我能做什么决定呢？仿佛人是木偶一样，这是一种机械式的思考方法，也是启蒙运动的一种理性主义的那个辩解的方法。或者换一个身份，你跟我不是事变的专家，只是要感受这位天父的关系。但我们想一想，这个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彼得前书在第一章一直都是要画一幅父子的图画，从一个人性一点的角度去先理解，就不会如此无情。一天我做工很辛苦， 回家，刚进门，老妈便跟我讲，我一早为你预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送菜，换件衣服，洗个澡，就安安乐乐坐下来吃晚餐好不好？当我刚要出门打开大门的时候，才 看见下着淋漓大雨，谁知道就在门口边就摆放一把雨伞。老妈大声告诉我，我知道外面下雨，一早为你预备了雨伞，预定。上帝一早知道我要面对犯罪，一早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这就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预定并不是这么机械性的，预定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一早已经关心我们，一早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必须的。而这两个果效有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是第六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自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回到起初讲到的踩单车，彼得这是讲如何走天路。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可以走路的时候走得对？道理很相似。望远一点，彼得不在意讲末世的荣光、末世的繁盛，而是叫我们走在今生的时候，不要单单眼望今生，需要有一个永恒的角度。望远一点，你今天就可以过得好。当我得在今生的路上，彼得前书所侧重的是面对患难，但并不是说只是面对患难的时候，当我觉得生活无力，好像没有出路，其实是当我专注面前那一小段的路的时候，生活会变得额外的艰难。当我骑那个自行车，专注在前面小小一片的地面的时候，当我一看见面前有个陷坑，有个路旁的陷坑，立刻转向刹车，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就停在这里呢？又或者是我们永远都是兜兜转转的，这是怕陷在那个陷坑里面，我们只是围着路面的坑洞打转。但若是我们能够远望，其实坑洞以外目的地就在远方。末世并不是叫我们逃避今生，而是今生因为末世变得有意义。无论我多转几个弯，那天上的基业就在我面前等着我。犹太人讲到基业的时候，很看重一个字眼，这是应许之地，这是上帝给我的基业，这是那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彼得就是像拿十二个探子一样，在以色列人像在旷野的时候游走在世上。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十个看到的是艰难， 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他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其实这十二个探子看见都是一样，很可能亚纳族人不一定是巨人啊，他在这里讲到伟人，其实巨人很高大啊，很强壮。其实迦南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人中间的时候，他们惧怕的是，因为迦南人的文化，他技术的文化要比他们高。就是到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们还记载他们是怎么样啊？他们还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刀。这是因为当时在迦南的地方，固然上帝帮助他们，他们打进迦南的时候，很快就打出一片他们的天地。但是为什么迦南还是常常能够把他们制服呢？因为迦南人有的是铁的兵器，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还留在这个铜器时代。迦南人的军事力量要比以色列人强，所以那个十个探子所看见的并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个迦南人确实很恐怖。不过唯是约叙亚和加勒看到的是耶和华必定赐给我们。那怎么样讲？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哪地？把地赐给我们。哪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里的居民。为什么约书亚跟加纳这样讲，其实他们一样看见迦南人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看见跟十个探子看见都是一样，但是他们看见一件事情，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哪地，把地赐给我们。基业，那是上帝要给以色列人的基业。彼得这是用一个相同的影像，好给我们明白，看得到上帝在末世要赐给我们的。亚纳族就算不得什么，从前讲个，但仍然要彼此提醒，当我们低头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专注在今时当下，往往令人沮丧。唯独抬头远望，才可以看见蓝天。上帝一早已经关心我，为我预备好雨天的雨伞，回家的晚餐。而此比前面所讲的雨伞和晚餐更好的基业，唯有这样才能在艰难中健步而行。彼得不是告诉我们天上的基业很可爱，所以地上你不需要羡慕，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因为有天上的基业，你们就不要怕，那个是上帝要赐给你的。所以尽管你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按着我的心意 来生活。生活艰难的时候，我们是通常是退一步退两步，但是说 但是彼得就是说，你们不要退一步退两步，而是可以向前行，因为你有盼望，你有应许，你现在所做的将来上帝一样的要赐给你，所以现在可以努力，不要害怕。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讲到将来，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不是眼目单单仰望将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得见将来，我们现在生活有力。所以既是将来，更重要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怎么样去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大怜悯，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承受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就变得生活有力。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就让我们学习被你感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